弟兄姊妹，主日平安。让我们来安静自己的心，来迎接今天的聚会崇拜。我们全体起立，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开始今天的敬拜。让我们来唱今天的第一首诗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好，让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主耶稣，我们生命的救主，我们无限感谢你，感谢你用尘土创造了我们，并且将生气吹进我们的身体，使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主啊，在认识你之前，我们曾经浪费了多少年的生命，白白走过多少的弯路。我们努力地学习知识，努力地想改变自己，改变环境，努力地积累财富，努力地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努力地想给自己一个满意的人生。主啊，我们在世界的潮流中奋斗不息，却抓不住真正的快乐，得不到真正的满足。主啊，直到有一天我们被你找到，你将我们带回到你的怀抱里，将你生命的道指示给我们。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了属天的光芒。你开启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到你真理的声音。主啊，我们感谢你，被你所拣选成为你的门徒是多么大的福分。可是又有多少时候，我们说我们愿意跟从你，却又常常会手扶着篱向后看，或者会因为所处的环境的险恶而灰心软弱。主啊，求你让我们看到，我们已经有你的灵在我们的生命中，所以我们不再仅仅是肉体的存在，我们是与你相通的。因为在这天地之间，你已经将你的旨意放在我们的生命里。主啊，求你赐给我们眼光，让我们真的见识到你那独一无二的奇妙大能，让我们真能全然信靠你，单单仰望你，真正的愿意顺服你的旨意。主啊，求你让我们真知道并且相信，即便在最深的黑夜，我们也会有从你而来的平安和喜乐。靠着你的话语，我们的生命里就有源源不断的能力支持我们坚强站立，继续前行。因为你早已将你的生命注入了我们的生命，你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主啊，就让我们像一棵树吧，像一棵栽在溪水旁的树，按时候结果子，叶子永不枯干。主啊，求你悦纳我们满心的感谢，让我们一次又一次扬声高唱，让我们向世界宣告，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你，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也要一生一世住在父神的殿中，仰望父的荣美，一生一世寻求他的面。主啊，我们把你的教会恭恭敬敬的仰望交托在你自己的手中，求你按照你的心意亲自来引领我们前面的路程，也求你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敬拜，祝福你的仆人陈振宏牧师所传讲的信息，也祝福牧师的侍奉和他的身体。主啊，你的灵就在这里与我们同在，感谢你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起应文第十九篇，内在平安。我来读单数节，请大家读双数节，然后最后的两节我们一起来朗读哈。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
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
你们当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赐仆人意外平安，必在基督保守你们的心怀意
愿。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
在这人看上下， 叫我们遵行他的旨意。
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我们一起来读，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我们现在今天的背经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的5章9节，我们一起来朗读，来请。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哥林多后书5章9节，再来一遍。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哥林多后书5章9节。好，最后一遍。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哥林多后书5章9节。好，我们现在来唱颂祖新歌的262首《世上的真光》。 好，我们现在是信息的时间。今天陈振宏牧师带给我们信息题目是基督徒的七个一件事，经文是选自于约翰福音的9章18到25节。请陈牧师为主证道。
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重新得力，重新得力。其实应该每一个礼拜天的讲道讲题方向都应该照着这个重新得力这个标题来思考。那我们既然想要重新得力，我们要了解靠着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的。我们人是越来越老，你要怎么个重新再来得力呢？我们只有靠着主。靠着主听起来好像是一个目标，那怎么样来做这件事情？就是 go back to the Bible， 回到圣经，从圣经的教导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从神的话语当中激励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让我们知道如何来重新得力，这个最重要的。否则我们只会讲啊，如鹰展翅上腾啊，重新得力，那跟你有跟我有什么关系？最重要的，我们自己要在这个神的话语当中能够来体会，能够来明白，能够来重新得力。所以今天我愿意跟大家讲的这个题目是基督徒的七个一件事。注意，题目不是基督徒的七件事，不一样啊。哎，七个一件事不是七件事。那事实上我要讲七个地方，圣经里头七个地方它都记载了有一件事，有一件事。也就是说这边重复提起的一件事一件事，无论在新约无论在旧约不同的章节里头，告诉我们，我们一个属主的人，我们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我们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方向，提醒我们什么事情对你来说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事情。那圣经里面特别提到有一件事，有一件事在这个地方也提了，在那个地方也提了，你会发现哎，这边提的跟那边提的不一样的事情。那么我愿意从圣经里头把重复出现的这一件事，这一件事到底是什么事，这一件事在这里提到，这一件事在那里提到，这一件事在旧约提到，这一件事在新约提到，那么我们来看看在圣经里面要教导我们的，要提醒我们的，让我们的生命真正的能够被神所得着，这个才重要。那么你我重新得力的来源在哪里？就是圣经，不是人。不能够说、哦、我听了一篇讲道我就重新得力，不可能的。你必须要自己从神的话语当中能够吸取神要告诉你个人的一句话下来的时候，你读进去了，对你的生命产生的影响，那么你就是你的一件事，很重要的一件事。别人讲的你不一定能够得到，不一定能够吸收。所以希望我们借着从圣经的提醒，七个地方提醒，告诉我们有七个地方重复的一件事一件事，让我们今天来明白，我们来学习。你们 这里算是很特别的，有地方我讲到他们不会把我的这些经文写在这里，可见有人啊，我不知道是哪一位，在你们现在教会里头，我知道从前可能是世袭牧师在做的啊，现在还是继续有做，减少你们啊这个抄笔记的时间，七个地方都跟你们记载在这里了啊，真是希望你们不要辜负了你们教会有人为你摆上的努力，让你自己也能够得到成长，我们的生命要不断的成长，这样才有意义。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丰富的恩典，感谢主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重新得力。主啊，我承认我们软弱，我们不足，我们常常顾念的是我们肉体的软弱，我这个不行，我那个无力，但是主啊，让我们能够学习如何定睛仰望神，如何从主耶稣那里来支取力量，让我们懂得我们的恩典从上而下，从神而来，让我们活在神的恩典当中，享受神赐给我们一切的丰富，让我们在圣经的话语当中真正的得到力量，真正的生命能够得以成长，得以改变。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 Amen。 我们一起来思想这边提到了，看得到吧啊，他这里提到了在约翰福音第九章18-25节，我们一起把这个经文读一次啊，希望你们看得到。来，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后来能看见，等到叫了他的父母来问他们说，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如今怎么能看见的呢？他父母回答说，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瞎眼，这是我们知道的，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他自己必能说。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因此他父母说，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那从前瞎眼的人来，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于神，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他说，他是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在约翰福音第九章18-25节，其实在约翰福音第九章从前面就在讲起，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主耶稣基督在那个时代里头，他到处在讲道的当中，很多人都来找主耶稣基督，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能够身体他有软弱有缺陷，能够碰到主耶稣基督。哇，居然瞎眼得看见，瘸腿能走路啊，麻风得医治，得洁净，死人都能够复活，这个是一个全能的神啊！这样子的机会，你去想想看，你愿意错过吗？我们当然，如果主耶稣这时候来到我们山中，我们知道一定很多人都去找他的。现在有些教会不要讲说主耶稣不会有主耶稣没有来，甚至有一些教会特别强调，哦，有某个人很会这个医治的，哎呀，就一大堆人涌到那里去啊，这个很多怪里怪气的现象啊，我也听说过，我是没有去参加过这种聚会啊，有的参加过的他告诉我了， 啊，在这些情况，他说那也没有得到医治啊，没有得到医治的话，那他们的讲法就是说，因为你没有信心，这个我很不同意的。啊，你想想看，主耶稣的时代，那难道他主耶稣时代每一个来找他的，主要让他一得医治就得医治了？主耶稣从来没有讲说医不好的，你没有信心，哪有这种事情？还有，你一定要有信心才能够得医治吗？你读圣经看看，圣经里面并没有这么讲。那么那个死人抬过来，死人都复活了，难道死人有信心啊？那才笑话了，对不对？所以能够得医治，并不在乎你有没有信心，而是在乎神要不要医治你。所以当主耶稣那时代来到主耶稣之前的，主讲你好了就好了，就一句话，神创造天地靠的是什么？就是一句话，要有就有，命立就立，这个才是神所做的事情，叫做神迹。刚刚我们讲到这么一个瞎子，他而且他是生来就瞎的，有些是后天的，后天碰到了什么，被炸到，被碰到，被砸到，被什么，哎，后来才瞎的啊。那这个瞎子呢，他是从出生就瞎了，结果当他遇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主耶稣把他医好了，把他医治好了啊，这是好事。其实本来是一件好事，当然是好事啊。我们有缺点，我们有问题，遇到了主耶稣，他医治了我们，哇，这个太好的事情。但是很不幸的，在主耶稣那个时代，旁边有一些叫做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呢，他们在原来法利赛人跟在那个时代里头，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那些都是那个时代被人家很尊敬的、很尊崇的人。哦，他们懂得圣经啊，讲解圣经，教导圣经，但是呢，他们在教别人，他们却不懂得圣经里面最重要的重点。在旧约圣经里头一直重复最主要的信息是，将来弥赛亚要来，弥赛亚要来，他们也知道要等弥赛亚来，但是他们的态度想法造成他们的偏差，所以当真正的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们居然不认得，而且还拒绝。所以这些人呢，他们要求的是什么？他们要的是自己被别人尊敬，被别人尊崇，这个很糟糕。在教会里头千万不要有这样子的人。很不幸，我碰到过有一些教会里头啊，就是有一些这样子的啊，都搞错了。你来这个教会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是来敬拜神，而不是把人带到自己面前，是带到十字架前，是带到主耶稣面前。所以搞错的结果造成错误的方向，造成错误的后果。那我们看到，我们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在来到教会的人，每一个人都要知道，最重要的我们是遵从我们的上帝，跟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进到神的道，能够坦然无惧的到神面前。很可惜，这些法利赛人本来他们是懂得圣经，解释圣经，但是当主耶稣基督来了以后，他们发现人家都听主耶稣的，因为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的信息感动人，主耶稣基督所带来所行的事情是神迹医治这些，所以对法利赛人来讲，他们受到了挫折，受他的权力受到了侵犯，所以对主耶稣基督非常的排挤，所以他们讲主耶稣基督是个罪人。你看他们居然称主耶稣基督是个罪人，能够有这种想法，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认识神，因为他们不认识主，他们脑筋的原来学习的知识却没有让他 开他的心眼。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希望我们来敬拜的这些弟兄姐妹们，我们来到教会里头，心眼要被打开，我们要知道我们来尊敬来敬畏神的，我们来敬拜神的，这个是很重要。那么我们看到这边我来提到的第一件事情，什么叫做一件事？这一件事情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我要强调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得到的，信主的人都已经得到的。你要知道，你今天之所以得救，不是你有什么了不起，不是你有什么本事，不是你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而是你愿意在神面前承认我是个罪人，我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这个是最重要。那么我们提回来刚才讲的这些经文，就是发现这个瞎眼的他被医治了，出生就瞎的今天看见了，他要求的，他希望能看见，他得以看见了。那么招致的后果很多，这些法利赛人文士跟祭司长祭司们在迫害他，在追问他，不止追问他，还追问他爸爸妈妈，都在那边追问，问他，你知道你儿子什么好的，你儿子真的是生来就瞎子瞎眼了吗？什么，就一直在追问。好了，我们信主的人在我们四周，有时候我们要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有时候也碰到了一些这些莫名其妙的迫害逼迫，这些事情很不舒服，但是重点在这里了，我们要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他这里讲的有些事情我知道，有些事情我不知道啊。他父母也是讲，我知道的是我的儿子出生的时候是瞎眼，但谁医治了他我不知道，他怎么得医治的我也不知道，那事实上他也不知道，因为他儿子所碰到的事情他怎么知道？他说我儿子已经成人了，你有问题去问我儿子好了。你如果好好去读这个经文，我跟他算过，里头都提到知道不知道，这个重复出现超过十次，就那么一段圣经里头讲了好多次的我知道的我不知道的。所以圣经也强调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啊，这个很重要。你不知道的你不要吹嘘，你只讲你知道的。你知道的是什么？你看了、啊、这里他这边提到了，他在讲啊，他就是耶稣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他也坦白讲，因为我根本就不认识他，我只听说过耶稣，我不知道的他到底是罪人，这是你讲的，我不知道，所以我不知道的我讲我不知道。哎，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啊，就告诉你，你知道什么？他知道瞎子，他知道的什么？他有一件事，从前我是眼睛瞎的，如今我看见了，这个就是一个见证啊，这就是一个生命的见证啊。今天我们有机会，如果在不同的场所要求你为主做见证，不要加油添醋，千万不要啊！有很多人啊，有这种坏习惯，既然要把神我做为主做见证嘛，多讲一点，多掺一点，多这个稍微加一点啊胡椒啊这些料多加上去，没有什么坏处，不对的，千万不要有这种坏习惯啊！如果有这种坏习惯，我现在不讲哪一位啊，也有一个蛮有名的牧者啊，后来为什么会受到了一些批评啊，就是因为他在讲见证的当中有时候夸张了。我不是讲说他每一次都吹牛，而是说啊，这一次讲 数字讲三十，下一次讲五十，再下一次讲八十，这个数字随你讲，因为没人知道的。但是有时候有些人就有这种习惯，你在哪里讲我都听，这边听完是三十，那边听完变五十，再下去变这个一百了，这个你一直加上去，我听了连听几次，我就晓得你胡说八道了。那你在这个地方胡说八道，我怎么知道你其他地方不胡说八道？你不要跟我讲，我其他都讲真的，只有这个地方是讲假的，何必？这是一个坏习惯。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如果为主做见证，就讲你所知道的，在你身上神怎么改变你，他的恩典借着什么方式让你得救的。我自己每一次我在讲道讲见证这些事情上，我都战战兢兢，千万不能加油添醋的，该讲什么祷告求神给我智慧，让我清楚知道我该讲正确的这个话语，免得让神丢了脸，因为我的讲错话而让人反而不相信神。那么这个就像圣经所讲的，让人跌倒的，那么我就该受处罚了。所以亲爱弟兄姐妹，这边讲基督徒的七个一件事，我第一个讲到的就是你必须知道的一件事，你必须要知道的，这个知道什么事？奇异恩典。不要只是讲我们唱的那奇异恩典那首歌，我会唱那个是别人的经历，那在你的身上呢也是有奇异的恩典，要不然你怎么会信主？你自己去想看，你在什么样环境信主，怎么样得救的，这个都是非常的精彩的。两个礼拜前我在一个教会讲道完了以后就一些事情，同样的在各个教会我在讲道的时候，我都会眼睛飘下去尤其如果教会人不多，谁来谁不来，我一看我就知道了因为常常在同一不虽然不同的教会，但是大家习惯都总坐同样的位置的我一看有个老太太没有来我到了门口，我看到她的女婿，我就跟她谈了，我说我今天没看到你岳母，也没看到你太太她就跟我讲不太好正在医院的这个什么病房呢、那个 ICU 病房当天晚上女婿就打电话给我了，他说医生已经讲没有希望了，在拿掉之前要我去跟他祷告。弗里蒙，我还跑去弗里蒙跟他做个祷告，那天他人生就结束了。那接着那个礼拜呢，我就帮他做了家庭的告别式，教会的这个叫做安息礼拜。我每一次在做这种礼拜的时候，我都特别有感受，因为你要晓得，我这么看过去，每一个人看起来我都认识何叔你好菲比你好这个我们都认识，季弟兄，我们可以很多人我们都已经见面见了这么多次，都见熟了，对不对？但是事实上我根本跟你很肤浅的认识，我都不知道你过去的背景是什么。在最初礼拜的时候都一定有生平过来，我一看这个老太太过去还是怎么样的我就会想，为什么她还没死之前我不知道呢？要知道我一定有很多话可以跟她谈呢，不知道都错过了，来不及了，他是怎么得救，他怎么样呢？这些事情都记载在这里，为什么要等到死了我才看到呢？ 多可惜。其实我知道每一个人都是一本书啊，你写起你的历史，你的过去都是非常精彩的，刻骨铭心的，都有很多故事，很多精彩的东西。你不要看人家哎，一个糟老头或者一个老太太，你都不晓得他过去曾经多么的响亮过的。那就是这样，人生就是这样，你我的人生也是这样。但是最重要的关键点，我在做追思礼拜最重要的关键点，我是看到他到底有没有得救。他得救的人哦，那我为他感恩，不管怎么样都是值得感恩，因为我知道他到哪里去，他知道他要到哪里去，这个是最重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你将来要到哪里去？不要糊里糊涂的，哎呀，不晓得这个啊，如果神有恩典，我就去上面；神没有恩典，我就到下面。你糊里糊涂的，信仰怎么教导你的？啊，有的人一辈子就糊里糊涂的过，连自己将来要到哪里都不清楚，不知道。要有这个把握，这个是一个奇异恩典，你必须要知道的一件事。好，第二个一件事。应该向往的一件事，这是在诗篇。哎，你看刚才新约，现在有旧约。旧约讲，我特别提到了，他这里叫做与神同行。阿摩斯书三章三节，阿摩斯旧约，阿摩斯先知书三章三节，他特别有讲到，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所以二人同行，什么叫做与神同行？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告诉你，神想什么我就想什么，神要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总不能说我要怎么样，神你跟我怎么样？你有那么拽？没有可能的。所以与神同行是我跟着神，神主耶稣讲啊，与主同父一二啊，你要晓得什么叫同父一二。同父一二是跟我是台湾来的，台湾的牛是一个二而已啊，这个以色列的是它是两个二啊，它是这样子的，两只牛一起拖的。我们台湾我没看过，台湾的话是一只牛拖一个的啊，它这种以色列是两个，两个的话是怎么样？两个的话一定要同步，这个走这个不走都不行啊，一定会被拖到。那这个不走你走不了了，那这个问题就在这，我们与神同行，与主同父一二，就是意思就是说，主要怎么样我就怎么样，神要我怎么样我完全听神的，我放弃我自己的主权，我放弃我自己的想法，我跟着主，你要怎么样我就怎么样。这里提到了，他这里诗人讲有一件事啊，来了来了，有一件事，这个事情很重要了啊。过去我曾经求耶和华，曾就表示过去，有过去的，那我仍要寻求啊，现在的，你不要讲说啊，过去我曾经怎么样怎么样，我过去30年前我就受了洗，那又怎么样？那你今天呢？我现在不是跟你谈过去，你跟我谈一直谈过去，那个是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啊。你过去是董事长，那现在的是什么？现在是什么？重要是现在是什么，对不对？你不要老是活在过去，你一直活在过去表示你没有现在，就不很简单。你现在的干什么？你谈现在，谈一直在讲过去怎么样，表示你没有现在，才会一直这么宣过去的事。这边提到了，我曾经求告耶和华，哎，我曾经就是过去，我啊，这个诗人，我过去求告耶和华，哎，那现在呢？我仍要寻求，哦，继续的，今天，那今天眼睛开起来，只要眼睛一睁开，我希望跟弟兄姐妹分享，就是我自己的祷告。每一次睡觉之前当然要祷告检讨我今天有没有得罪人得罪神， 然后但是睡觉了以后，睡觉醒来第一件事情啊，就是祷告。如果你没有这个习惯啊，哎，慢慢劝告你们养成这个习惯。因为你要晓得中国话有一句，今晚脱下鞋和袜，明天还不知道穿不穿，听懂了没有啊？很多人在睡觉当中就没有起来了，你懂不懂？所以当你眼睛可以打开，哎呦，表示你又活了一天了啊，又多一天。要不要感恩？当然要感恩啊。你要晓得哦，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今天我醒来哦，感谢主又可以来讲道了啊。那人生当中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都有恩典。不要老是讲过去30年前神给我的恩典，那不是说不重要，而是说如果你的恩典一直的摆着讲30年前的事情，那你这30年你白活了啊！你这30年怎么过？你难道这其他的这30年当中都没有神跟你同在，都没有恩典在你身上，都没有见证可以讲啊？那才奇怪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清醒一点，我们每一天都有神的恩典。你去想看你的身体30年过了，你的身体还怎么样？还能够为主做工，还能够活泼乱跳的，还能够平安到现在能够来敬拜神，这个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来想想看，过去我求告神，现在我还要寻求神，还有呢，将来到永永远远，我一生一世都要住在耶和华殿中，瞻仰神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这个是什么？与神同行，每天的生活都在与神同行的当中。现在弟兄姐妹，有些人跟我讲与神同行不容易啊，啊，当然不容易，当然不容易。你想想看啊，跟神在一起，你常常做些事情都想，哎，神不在，哎，神不在，我做这个可以做，做那个可以做。一想到神如果在你家，有些事情你不敢，有些话不敢讲，有些事情不敢做，不是吗？啊，很不容易。但是我怎么来看这件事情呢？创世纪里头讲到以诺与神同行多少年了？300年呢。那怎么样？他还是照样，他在婚姻当中，他还在生小孩啊，他的老婆还在生小孩了。所以表示说，其实在平凡的日子里头，你过生活的当中还是可以与神同行的。不是说哎呀，我们脑中常常有个错误的想法，哎呀，这个跟神在一起，这个圣洁就是啊，不要提到男女关系，最好是单独单身的，没有这回事啊。你读圣经看看，没有这回事。与神同行，以诺与神同行，你想想看，300年的日子，他还是在家庭的生活当中仍然可以与神同行。同样，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有没有缺点？有。但是我们自己知道，当神的光照我们有缺点的时候，同样这里就告诉我们，我求告，曾经求告耶和华，现在还继续寻求，我一生一世都是在耶和华的殿中，表示我在瞻仰他荣美的当时，我也跟他一起同行，我的日子跟他一起过。所以我如果看到想到我有做错的地方，做不好的地方，赶快来到神面前。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个是圣经的允许啊，约翰一书1章9节允许我们。所以不要害怕，因为神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活在肉体当中，我们会有软弱。你要说你已经完美了，那么你就是自欺啊，你就是自欺，你怎么可能完美？只要你我活着，我们不可能完美。但是不用害怕，主与我同在，我做任何错的，我只要认罪悔改，神都原谅我们。所以我跟神同行，我每一天我想到他，我来祷告他，我来感谢他，眼睛一打开，我感谢主，新的一天 我要为你而活，我要与你同行。希望我们借着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七个一件事，七个一件事，记好，这是提到的第二件，叫做与神同行。第一个是想到我有得到奇异恩典，第二个我们与神同行，每天的生活与神同行，第三个聆听主道，听主的道，听主告诉我们教导我们讲的话语，这是什么不可缺少的一件事啊！这个是在什么地方，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四十二节，这个马大跟玛利亚，我们晓得马大跟玛利亚这两个姐妹啊，两个个性完全不一样的，他们跟耶稣很熟啊，耶稣一经过那里常常到他们那里，跟这两个姐妹在一起都很非常熟悉的、哦、他们还有一个弟弟啊，他们还有一个弟弟死了都被耶稣把他复活了，对不对？大家记不记得，那我们看到这马大跟玛利亚两个个性怎么样，完全不同的，马大是一个很好动的，这个玛利亚是一个很安静的啊，到那边以后马大就开始看到耶稣来，他马上想到耶稣爱吃什么做什么，马上就在忙着要命啊！教会里面是有这些啊，这些都叫都是属于爱主的弟兄姐妹啊。我讲弟兄跟姐妹哦，因为啊，因为在这个为主在忙碌的不只是只有姐妹，也有弟兄。我是做宣教的，从前我这么多年来。我去大陆宣教很多次很多次，我在大陆也有神学院，办神学院也有帮助这些啊，栽培这些孩子们成长，在各地现在都在那边牧会，在很多的省份，现在我们都一直还有联络啊，还在支持着他们的事工啊。我在那边去教导的时候我就发现有时候我一教导那边有几百个人来听啊，这个也是一个蛮冒险的啊。不过那时候比现在轻松多了，现在更严了。现在我都不太敢进去啊，怕被他当作间谍，等一下进去出不来了。那我现在告诉你，我到那边以后，因为有那么多人，一讲到，我不是说讲只有讲一两篇，他们就回家了，不是啊。接着早上、下午、晚上的讲的时候，总要吃饭呢。对不起，这很现实的问题啊。在吃饭的时候，他们有一组专门负责吃饭的，这一组叫做马大组，但他们名字就叫做马大组，因为他照圣经的，圣经里面那个马大就忙着做菜做饭做东西，他们不是以听到为主，他们是忙着做，让你们照其他的人去好好认真听到这一组，他们就讲哦，我们是马大组的，哎，我也懂得他讲的意思了哦。这群人也很忠心的在那边啊、哦，切菜做烧这个烧那个做这个做那个的马大组的同工。那我们现在告诉他的由来，这两个就是马大是姐姐，玛利亚是妹妹。啊，一有事情的时候，马大忙得很，忙里忙外啊，煮这个煮那个，操那、啊、这个操这个心操那个心，都在这。哎，他妹妹呢？哎，这个玛利亚，耶稣一来，他就什么都不做了，就听着耶稣讲道，就坐在耶稣脚旁边，在那边听讲道，听讲道。啊，这个马大心里不平了，心里在教会里头也一样。有些人忙得要命，有些人什么事儿都不干啊。那个在忙得要命的心里，有时候会低估啊，不高兴了、啊。他不高兴，他还找耶稣。耶稣啊，你看看不公平了、啊！你看我忙得要死，我妹妹只坐在那边啊。你麻烦你跟我妹妹讲一下，叫她来帮忙啊。啊，这个情况就是这样的啊。主耶稣基督讲了，不要这样子啊。啊，他这里讲了，你要晓得，虽然这世界，他不是说你做这个忙这个忙那个是错的啊，不是讲说他做的是错的，也不是讲说我们来到这里都是进食祷告的，没有， 还是需要吃的，罪还是有人需要忙一些事情的，没有错。你做的不是错，而是说他这里讲，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只有一件啊，听到没有？也就是让我们来思考一下，我有时候那时候牧会的时候，到处我都会去探访家庭，有的家庭非常这个爱心啊，他一听到牧师要来探望的时候，他老早就开始准备吃的了。我只有一个人，我能吃多少？但是他一招呼就不好意思，只有一道菜啊，只有一位的款待啊，那就不好意思的。所以他们一坐起来都是一整桌的。我说干嘛？就吓死人了！我只有一个人啊，他忙得要命，在做的这些东西哦。我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了，真的有些这些，不，但大部分都是姐妹在忙的，我知道啊，我了解啊，这些到了这些弟兄姐妹家里，我都跟他讲，不要忙这些事情，这个是不重要的，我其实我不讲究，我不太讲究吃的啊，其实只叫你根本不要吃，我探完药我就走，不让我走了。你既然好不容易来了，就抓着就是一定要把你塞，也要把你塞进去，这个让你吃一点，吃不完再带着你再带回家啊，带回家去吃啊。这个爱心我都碰到过，我知道我们老中的这些弟兄姐妹啊，有的自己家里舍不得吃，但是碰到这个牧师来，尤其牧师他们很尊敬的，硬塞硬要给啊。但是这里讲了。就告诉我们，这主耶稣讲的啊，不是讲我讲的。主耶稣讲啊，你要记好，马大你很忙，我知道，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不是说不可少的是一定要今天晚上吃牛排龙虾，那个不重要啊，那个是不重要，有没有吃的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玛利亚已经选择上好的福分，那个不能把它夺去，不能够叫他不要停去煮饭，不是的，宁可丢掉煮饭的不要去煮，而来听神的道，这个叫做生命的道理，这个影响到你的生命，饭菜只影响到你一顿这一餐而已，但是神的话是影响到你往后的生命，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天的生命，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不可缺少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什么都有，就缺少这个。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我知道很多人回到家从来不翻圣经的，为什么？我从前在一个教会牧会，我讲这个例子大家就知道了啊，那个教会大概那个时候国语部的大概有300多个人啊，那加上英文部加上儿童的加起来都大概有1000个人，在湾区这里的一个教会啊。那我们在教会平常我们有上班啊，就是礼拜一休假，礼拜二就上班了啊，都会有一段时间我们在教会的 office。那我常常接到的电话是什么？那个时候不叫牧师，我们那个教会都是叫弟兄姐妹，就打电话来啊。我接的时候，他讲：“哎呀，陈弟兄，哎，你晓得。”哎，很不好意思打搅一下，我说什么事啊？他说我礼拜天来，圣经忘记带回家。他们能够带圣经来都不错啊。我不是伤感情啊，其实很多到教会来更不带圣经的啊，尤其现在更方便啊，就是带个手机，然后我的圣经就在手机里头，所以我手机到哪里，我圣经到哪里。哦，当然我都不能讲这有什么错啊！现在不是只有这个， 我告诉你，我到大陆前几年，我到大陆去的，都发现哇，现在进步到什么地步呢？这个没有奉献带的啊，哪有奉献的？奉献，然后就一个童工带着一个东西来，来扫一下，扫一下，听懂了没有？就跟神来扫一下，扫一下了。我说哇哇，进步到这种程度，我都不知道啊，都只每一个人拿手机出来扫一下，这个奉献就奉献进去了。啊，这个真是天才了。所以很多事情我们真是跟不上这个时代了。所以要提醒我们，真正的知道我们要听神的话语，这个才是最重要，而不是说哎呀大家就是这样子过日子而已啊，追求这些忙这个忙那个，每一个人都在忙。我刚刚讲了，来到教会的不带圣经来，带了忘记带回去，好多哦。因为我结束以后我一看，为什么会忘记带回去？因为没有带习惯，今天偶尔带来，所以忘记我还要带回去，结果都丢在那里，丢了一大堆圣经在教会。然后我也不会打电话给他，那伤感情了。他打电话来，我就哎，你看我坐的位置上面有没有那个圣经啊？我就看了，说啊，有，我看到了。他说帮我留下来，我下个礼拜来拿。我说那你现在可以来拿？不，我现在忙得很，啊，没关系，我礼拜天再来拿。那表示什么？这个礼拜不会读圣经的，很不就很简单了吗？啊，我知道拿回去你也不读，但是你没有拿回去，表示你就是不读啊，这么简单了吗？啊，那。聆听主道不是只有听而已，你要读圣经。哪一个人，我是在教会，我是鼓励弟兄姐妹，不管如何，今天神为什么还让你还活着，就这么简单了，表示你还有用，神还要用你。那么你神既然这么看重你，你不能花个几分钟时间每天翻一翻圣经？我不敢讲你去背圣经了哈，我只是讲拿起来阅卷有益，读一读神的话语，聆听主道，这个是不可缺少的。你不能缺少的是什么？三餐，早餐吃啊，什么中餐吃什么，晚餐吃什么，这个是不可缺少的。那圣经告诉我们的更重要的是吃神的话语。所以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来思考圣经教我们告诉我们的提醒我们的，你学习这是一个好习惯，而且是神要求的好习惯，你自己去学习。我不讲要读多少啊，你只要翻一翻。我是鼓励，以前我牧会的教会我都鼓励一天三章，一年正好读一本，一年你要把它读一本，很简单，一天只三章，只要读三章，三章差不多多少时间？15分钟，一章5分钟，三章15分钟，一年可以读一次，就做到了。但是我知道有多困难，很困难啊！我每一个礼拜在那个教会，我每一个礼拜提醒啊，总算到了年底，问大家能够读完圣经的出来领奖的时候，出来了十几个人，第一年只有一个啊，第二年开始十几个了，所以这也是进步了。所以我也希望，虽然我没有在这里牧会，我提醒大家，这是不可缺少的，主耶稣讲不可缺少的，但是你缺少了，如果你缺少了，你到神面前，神，你想想看，如果有一天主问你说，你有没有读我给你的圣经？有啦，偶尔读读啦，你好意思？你自己去想想看，神的话语，神的提醒。第四点，一定要良善忠心哈，也就是告诉我，你仍然缺少的是什么？他这里看，这是讲一个少年人。少年人到神面前，到主面前，在那边炫耀。他其实来到主耶稣面前，他是要炫耀自己， 他说啊，要怎么样能够得到永生？哎、啊，怎么样得到永生？啊，主耶稣就告诉他，你应该就是遵守诫命中的怎么样怎么样。他这个少年人就想，我这些我都遵守了，我从小就在基督化家庭里面长大，那时候是旧约时代的时候，在那个两约之间，所以他们啊，他是算是很遵守的，遵守诫命，这些我都遵守了。哎，这时候主耶稣基督特别，因为什么主耶稣跟他讲这个话？因为主耶稣知道他这个年轻人，他在我面前要夸耀的是什么？夸耀的是他的敬虔，他不错，他希望得到主耶稣基督的称赞。但是他的问题在哪里？他太依靠自己的钱财了。你一了解他，特别主耶稣特别跟他讲，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所以讲了半天，你要怎么样得到永生呢？你必要靠你自己现在有的这些财宝，放弃这些，你来跟从主耶稣基督。现在弟兄姐妹，圣经没有在别的地方提起过说啊，这个有钱的人一定要把财产都卖掉，有不准有财产，不是这样子。圣经里面没有这么教导的，只有这个地方特别对这个人特别的讲。所以问题是这个人他出了问题，他的问题在哪里？他家里太有钱了，他太依靠自己，没有后顾之忧了。当你完全的依靠是在金钱上面的时候，你就不会去依靠这个神了。所以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叫他，特别叫他，你变卖所有的奉给穷人，你就财宝在天上。但是不是说你能奉给穷人你就得救，不是的，你还要跟从主耶稣基督。所以这里提醒的道理在这里讲啊，你分给穷人这是一个良善的行为，那你跟从主耶稣基督是你忠心的行为。所以这边强调的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能做到能够又良善又忠心？因为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见主面，见主面的时候，主耶稣一定问你是否又是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良善是对人，对人，人与人之间良善，忠心对神啊，就问你考试只考这两个，就这么简单，你不要把搞得太复杂，就是这两样，你对人良善否？你对神忠心否？这个就是神所要求的。如果你自己知道你缺少哪一方面，你就好好的调整脚步，好好的来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第五点，我们看到天上有奖赏，天上的奖赏在哪里？我们看到这个在腓立比书的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特别提到了这个，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看到又来了，只有一件事。你想想看，保罗讲他只有一件事，你要了解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是主后三十几年，也就是说保罗被神呼召，被主光照以后，他眼睛瞎掉了，然后经过这个祷告以后，他眼睛打开以后，他开始走正确的道路。三十年以后，他一生的归纳，把一生归纳起来，就只有一件事。那我们当然要听了。你想想看，保罗这么属灵的人，他一生当中如果总而言之归纳起来，就一句话来讲的话，他就是讲啊，我就是要怎么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 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亲爱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保罗的一生的总结。总结在这里告诉我们，忘记背后，不要老是想我过去是什么什么，哦，我过去曾经得过诺贝尔奖啊，更何况这边也没得过诺贝尔奖的啊，你得的那些奖，现在发现根本一点都不重要的奖啊，没有什么神气的啊，所以过去没什么好讲的。那么那有什么呢？努力面前的，面前是来要努力的啊。你如果面前没有对阵的时候，一定要对着标杆，否则的话，你看看奥林匹克比赛，不是跑得快的能够得奖，是跑得正确的能够得奖。你跑得快，如果你跑的方向错的话，你跑得比别人快，那表示所代表的是你离的目标更远了。如果标杆在哪里，你一定要朝着正确的方向。正确的方向是在哪里？就是在主耶稣基督，就是在圣经教导我们，我们怎么样定睛仰望神。所以亲爱弟兄姐妹，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是讲，我们服侍的一段日子，我们每过一段日子，我们都要调整我们的焦距。你不要已经离开了正确的目标，你还在那边拼命跑。你要了解目标一定要正确，否则的话你跑歪了。就像我们大海当中，你看都看不到什么，所看到的就是要看那个灯塔。晚上的时候你看那个人亮光，那是灯塔，那是一个标杆，引导你走正确的方向，或者是指南针，或者是啊这个月亮在哪里，星星在哪里，你来调整。一定要有一个目标。我们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要朝着标杆直跑。所以这个是保罗一生竭力追求的一件事啊，这又是这么一件事。保罗只有一件事提醒我们，我们问题在哪里？我们有太多事啊，碰到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在讲，哎，最近怎么样？哎呦，我忙死了，我这个人啊，忙得要命呐、这个该做的事不做，不该做的事拼命做啊，就是这么样子。你发现浪费了多少你的时间，浪费你多少你的精力在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上？求神提醒我们，信路第六件啊，第六个一件事，复活的盼望，这是我们彼此劝勉的一件事情。在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前后书都是讲到，重点是在主再来，主耶稣要再来的啊。他这里讲，我们现在照着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啊，又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特别提醒了我们，还活着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的人之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在基督里死了的人一定先复活。好，这个啊，我这一段我也常常在啊追思礼拜来提醒啊，有些人已经人生结束，被主接走了。那我们参加追思礼拜的，是我们还活着的啊。所以这两种不同在哪里？当主再来的时候，帖撒罗尼迦里面的教导，当主再来的时候，在主里睡的人首先复活啊。这个圣经里面教导很清楚，你不用急着去，还没轮到你啊。如果你还活着，你会被主接走，但是啊，可能讲起来是可能是最后一批。你说啊，那么晚，万一怎么样？不会的，不会的，主不会搞错的，是搞错的是你，你有没有得救你自己知不知道？你要了解，你有没有信心？你是在主的恩典当中啊。当时间到，已经睡了，先被接上去啊，然后看到我们这些还活着等待在地上的基督徒再被接上去。 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啊。当然这一段圣经我在教导的时候啊，碰到很多问题，很多弟兄姐妹来问说这篇问题太多了啊。他说啊，当主耶稣再来我怎么知道，我说我不知道，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啊。主耶稣再来就突然之间再来，他说那如果我正好开车一上去车子出车祸啊，那还有人问说，如果我正好在搭飞机呢啊，搭飞机那飞机师你有没有听过啊？有的我听过啊，但是我没有去求证过。有的飞机师都有两个啊，我听说过在飞机上面比较相信基督这个信仰的啊，他们请两个的话，一个基督徒，一个不是基督徒。因为万一主再来那时候，一个正驾驶被调走了，那起码还有副驾驶在那边开啊，要不然整个飞机嘣啊下去了，听起来好精彩啊，好像是这个电影里面发现的啊，你就发现所有的飞机都站下来了，那还得了？那车子呢？那所有在开车的啊都被接走，不接走了，那所有车都转在一起了啊，你放心好了。我相信神办事不会那么乱七八糟的，他有他的方法，但是我不能够解说给你听，我不懂啊，因为神有神的方法啊，所以不用担心啊，这个不是你我担心，我们要确定的是你上不上得去，而不是一直关心别人车子会不会相撞，飞机会不会掉下来，还有一些。基督徒常常问我孔夫子有没有得救，我说关你什么事啊？其实这不关你的事啊。他说我很好奇，你好奇，我也很好奇啊，你有没有得救？你要搞清楚，对你来讲这个得救的事情，对你来讲最重要的，你有没有把握？你的家人，你有没有把握你的家人？你有没有把福音传出去？而不是在想某某人有没有得救，你家隔壁那个老王有没有得救，不关你的事啊！你该做的，你有没有传福音给他？你有传福音给他，那么他要选择，他要面对他自己的选择，这个就很清楚了。你不要在那边想他没有得救，他有得救没有得救，那关你什么事？你在想他飞上去，他家就是属于你家了。哎呀，你要不上去你惨了，你要上去最重要，你不上去那么你所面对的就是启示录后面的那个大灾难啊。我自己读圣经，我是相信啊灾前被提的啊，当主再来的时候，我对不起，不管你上不上去，我上去了啊，我要跟你拜拜了，我先走了，留在地上的经历这个七年大灾难是没有信的人去经历的。你不要以为说啊，我们都还要去经历，读圣经你要这么读的。那么启示录里头那为什么要写那么多让我来读，只是让你知道，而不是说你到时候你会在里面，你信主了你就会上去的，已经被提了，那让你知道那个就是让你去传福音，让其他人知道，你如果不信主，你将来所要面对的才是可怕的事情。我有复活的盼望哦，我走了。所以当我每一次跟人家有很多见了面，将来不一定相见的，我们都讲天上见。为什么能够天上见？就是将来在主的恩典当中，我有这个信心，我会到那里去，我愿意啊，能够在那个神的恩典当中，我享受他赐给我的。你们呢？我不能强迫你，我只能够把信息，把神的恩典告诉大家。你自己要不要是你自己决定的，而你不要糊里糊涂的自己已经得救了还在那边搞不清楚，那就太可惜了。希望我们大家彼此劝慰的，我现在在劝慰大家，跟大家提醒复活的盼望，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基督徒如果没有复活的盼望，那么你是白信，浪费你的生命，真的，你跟人家比起来差别最重要就在这里。 人家会赚钱，你也会赚钱，人家活到怎么，人你也活到，都一样，大家都一样。唯一的差别，唯一的差别，你是得救的，你有复活的盼望；没有得救的，是进入永死的国度。哎，你要搞清楚。在追思礼拜，我每一次讲这个都讲得很伤感情的。我就告诉他们，你们大家来参加这个追思礼拜，目的是什么？来见死者最后一面，送死者最后一程，就是送最后一程了。你跟他讲再见，你换心好了。再见是我们老中在讲的，我告诉你，如果你没有信主，你跟他是不可能再见的， no way。 因为他是一个信主的，他已经到永恒的国度去了，你想都不要想，你想要靠着自己这样飞上去啊，没那个本事，没那个可能。唯一你要得救，就必须跟他一样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个我在追思礼拜，我每一次都讲得很重的，你别想跟他再见了啊！所以有些事情就非常的现实，一定要把这个现实的事情讲出来，让他明白。我记得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有跟你们提过，曾经有一个大陆来的，南州来的啊，他的女儿过世了，他来这边送女儿过最后一程啊，结果他们全家我都，他的家人我都带他信主了，只有他这个老顽固，他说他是教理化的啊，他完全都是一直在用理化的头脑在想啊，没有机会，没有这样。那我就直接跟他讲，你呢是很悲惨的，白发送黑发啊，他的女儿过世了，他在追思礼拜之前我就跟他提醒了，我说你来美国干什么？他从南州为了因为女儿死了过来这边看，来看他女儿躺在那里啊，我很心痛，他女儿跟我的儿子同年了，那个我心里面都会痛得我自己都掉眼泪了，很可爱的一个女孩子啊，复旦毕业的，她老公是清华啊，她也在这边读了 PhD 这个老公是一个非常那个，但是发生了这事情发生了，他非常想不开，他说我女儿啊来到这里信了耶稣，结果还死了。那我说如果他不信耶稣他就不死吗？啊，我就问他，他说当然不是。我说那你不能怪上帝啊，对不对？那我直接就告诉他了，我说你来美国干什么？他说我送女儿啊。对啊，我说没有错啊，我们这边大家都来送你女儿，大家都喜欢她，送她。但是如果你一直坚持你的理化啊，你的思想，你一直认为你很有理性的来看事情，我告诉你，你的理性只不过在神的理性里面只不过是一小部分，小小的，你懂得一点点，像芝麻大的东西而已。你用你的理性来了解神的这个理性，开什么玩笑？我说告诉你，你惨了，将来我们都还要跟你女儿相见，在天上相见了。我不是说现在在送她，我当现在当然是送她，我将来我在天上还要看到她的，还一定要看到她的。你一点机会都没有，我就跟她老爸这个死者的父亲讲，你一点都机会都没有，你自己不好好的来接受这个神的恩典的话，你可惜了，你就是永远永远永远。你走到下面去了，在永死里面，你别想跟你女儿再一次的见面，没，你一点希望都没有啊！我就直接讲了非常的重，让他能够清楚明白。他吓坏了哦，那次把他给吓坏了。他说啊，那我该怎么办？我说啊，别人你要搞清楚，别人可以用你这种方法来思考，理性的来想。啊，来思考我要不要再来考虑要不要做决定。我说你不一样，你没有选择余地了，你只有，你唯一只有你要先相信后明白啊。这个也是啊，也是有传道，有故从前的传道有教导的一种方法。有些是来 在之前来搞清楚，然后再来接受这个信仰。我说有一些人，你已经没有考虑的余地了，除非你不跟你女儿将来在永恒见面，你想跟她永恒见面，你一定要接受，你没有其他的方法。你等你接受以后，你有搞不清楚了。我知道每一个人都有搞不清楚的地方，我牧师也有搞不清楚的地方，所以我以后我再来求证，我再来明白。所以先感性的接受，那将来再理性的求证，那是将来的事情。我一定要先进来，因为你想要跟你女儿将来在永恒当中见面，你必定要这样的，因为我们将来都有盼望的，人生的盼望。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信仰当中有一个复活的盼望，跟别的信仰不一样。别的信仰不谈这个的哦，别的信仰不一样，就要靠自己努力在那边啊，在那修修修修，不知道修到哪里去。那我们的信仰只是告诉我们，我接受神的恩典，你要不要？要，你接受了。你怎么接受？我一定要知道，我相信永活的真神，我愿意面对我自己是一个有缺点的人，我软弱，我不足，但是我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救我。我不要靠着，我没有能力靠着我自己，因为我没有办法把我自己抱起来，永远不可能靠着自己救自己，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你永远不可能把你自己抱起来，那么我靠着主耶稣把我抱起来，我愿意得救。我知道我有主耶稣告诉我，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啊，人生时间到结束，但是我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永远的盼望，这是最重要。如果我们这个都没有，那你信仰要再调整一下，再搞清楚。最后一个，我希望跟大家来思考的一个很清楚的，主必再来，这是不可忘记的一件事。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在走的时候也告诉我们，我必再来，讲了很多次，主耶稣要来第二次。主耶稣第一次来是为了救恩，第一次来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神要他完成的救恩，他为我死，我为主活。第一次来，永远记住，主耶稣来过一次，那一次来是为了完成这个救恩的计划。没有第一个计划，我们都没有得救的机会，靠着自己永远没有办法。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靠着主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够到神面前。这不讲得很清楚吗？你再有办法，你再有能力，你都没辙了。我们就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他没有罪的为我们死，我们接受，就等于是我有罪，但是我接受神救我的恩典，洗净我的罪，让我进入神的恩典当中。主说过他还要再来，他讲得很清楚了，将来怎么来，从哪里来，圣经都记载了，主一定要再来。再来干什么？第二次来是来审判的啊！记好，主耶稣第二次来是来要审判的。那么我们能够闪过这个审判，我们是到基督台前，基督台前我们来领受奖赏。好，信主的人是到基督台前领受奖赏，否则的话你就进入审判里头，就糟糕了。我们你今年你还在活着的当中，你有没有听神的话？你是否是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有没有好好的遵从神的教导？有没有好好的去传福音？有没有好好的为神而活？这是将来神要跟你考察的事，你是否有良善有忠心。这将来不是我来决定的，人没有资格决定，主耶稣是审判的主，主来审判你。将来每一个人都要到那边，那审判台前呢， 你就是看你得的多得的少了，你不好好好好为主做工，你的奖赏就少了。连保罗都说，我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主在神在基督耶稣里为我所预备的奖赏。亲爱的弟兄姐妹，将来有一天就是这样。圣经里面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八节讲，亲爱的弟兄啊，连姐妹都在里头，弟兄姐妹有一件事，又有一件事了，这个第七次讲到有一件事情你们不可以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一下就过去了。在神的眼中，一千年就是一下子而已。在我们的人生，你能够活多久？自己去想。当然，我知道现在我常常提醒的就是，一不小心就会活超过100岁啊，很多啊，在各教会当中我都碰到过超过100岁的啊，这些啊，但是我还没看过200岁的啊。你能活多少？你自己去算一下就好了啊。No， 不管你活多少，总不会活一千年吧？对不对？那也就是说，在神眼中，一千年就像一天一样，一下就闪过去了。那么，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了，我们在有生的年日里头，很快就会过去了。现在衡量啊，有的人50岁，有的60岁，有的70岁，有的在这边了不起，最多的大概只能够算到这里的，也就是说最多算到80岁，还没有看到100岁的啊。有些教会100岁的还好几个啊，但这个都无所谓的，因为你几岁在神面前都不是一回事，因为千年如一日这样子来算的话，你就算你活100岁，也就是桌上一拍就过去的。所以求神带领我们，也让我们清楚知道我们的年日是有限的，但是我知道主耶稣一定会再来，这是把握的。神教授特别告诉我们，不要忘记，你不要忘记哦。为什么叫我们不要忘记？因为这个是太重要，告诉我们，我一定再来，我主耶稣说我一定会再来。为什么一直在提醒？就是提醒我们要警醒，不要糊里糊涂的，就像那五个童女一样啊，有五个在那边他预备的，有五个没有预备的，你是属于哪一种？你有没有预备好你自己？当主再来的时候，你预备好了没有？ Are you ready？ 啊，当我们预备好，我就不害怕了。最后我们大家一起读最后这一节，这是保罗特别自己所讲提醒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刚才我知道有的人已经背起来了，来讲一次。所以无论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9节。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讲的不是得人的喜悦，是得神的喜悦。你说我怎么知道什么是得神的喜悦？多读圣经，就这么简单，没有其他的方法。你不必说啊，我要去问牧师啊。你多读圣经，你就知道我该怎么做来得神的喜悦。愿上帝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好好来思想今天讲的基督徒，你是基督徒，有7个地方提醒我们基督徒很重要的那一件事，每一个地方提醒我们。愿上帝赐福我们在座，如果你没有一次记住啊，还好你们有这张单张回去再去思考，你来调整哪一件事情做得不够好调整。愿上帝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丰富的恩典，我们软弱，我们不足，但是我们依靠的是那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提醒我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圣经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帮助我们能够快跑跟随主，让我们一生的道路 有主同行，有神同行，这是何等大的福分，也让我们真正的体会到过去我是怎么得救的，这神的奇异恩典在我身上，也真是体会到我将来的日子，我过去求告神，现在求告神，寻求神，将来在神的永恒里头与神同行，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愿神借着今天的聚会赐恩赐福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在短暂寄居的年日里头，知道如何来跟随神。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 Amen。
好，谢谢陈牧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信息。我在想，其实陈牧师讲的这基督徒的七个一件事，实际上都是就是集中在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上面，求主来帮助我们与他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亲密的关系。好，我们现在是奉献的时间。本来我们要唱的是那个视频里面的歌曲《生命的执着》，但是因为今天的电脑放不出声音来，所以呢，我们请思琴来给我们这个弹奏《奇异恩典》是《颂祖新歌》的242首，我们翻开这个《颂祖新歌》来唱《奇异恩典》，然后呢，我们就请今天的招待黄旭红弟兄和谭燕英姊妹来收奉献，奉献之后请谭燕英姊妹来为奉献做祷告。
阿们。好，下一周的侍奉主席是邱伟德执事，司琴是曾恩惠姊妹，招待是施小荣执事和周少峰姊妹。啊，今天我们是没有新来的朋友哈。我们再一次感谢陈正宏牧师到我们的教会来传讲信息，祝愿陈牧师的身体和侍奉都得神的祝福。我们九月份的主日正道安排呢，九月十七号是张达吉牧师，九月二十四号是张良牧师，请弟兄姊妹们为教会的讲坛代祷。教会的2024年新年度执事同工选举已经就绪，郑志杰弟兄担任同工会主席，求主带领教会的施工顺利进行，请弟兄姊妹继续带祷。教会的本主日下午五点半到七点在 Zoom 的会议室交通神学导论，请弟兄姊妹带祷并且积极参加。我们每周三的祷告会和周五的家庭聚会也都是在 Zoom 的会议室举行，也请弟兄姊妹们带祷并且参加。请弟兄姊妹为教会的年底以及明年初的事工祷告，求神施恩带领。郑志杰执事夫妇往台湾省亲，求主保守他们诸事顺利，请弟兄姊妹们为他们带祷。也继续为教会的身体和心灵有软弱的弟兄姊妹们带祷。上一周主日出席是22位，奉献长费建堂中国宣教总共是694元。好，我们现在起立一起来唱第491首天父领我。
好，请大家仍然站立，我们请陈牧师来为我们祝祷。
我们一起接受神的赐福，愿天父的慈爱、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Amen。
好，请坐，默祷以后散会。